欢迎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的现场，我是肖雄。柴静的雾霾纪录片《穹顶之下》短短几天就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观众，网上的讨论更是热闹非凡。雾霾片大热之时，突然传出遭到了封杀，舆论的风暴也骤然平息。短短一周时间，该片从有官媒开导、官员大赞，到被急令封杀，背后有何玄机？中共的宣传管制放收自如，是怕穹顶之下的两会因而失策，或者是权力和利益争斗的表现？
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连朝你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希望之声电台的记者龙灿，龙灿先生透过 Skype 视频从洛杉矶连线参加讨论。龙灿先生您好。
你好，纠正一下，我不是希望之声的记者，你们说错了。
您的一个 official， 您官方的 title 应该怎么称呼您比较好呢？龙先生，
龙先生，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我来自中国，我是一个中国的调查记者。
好的，
谢谢你。
那另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好，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封杀这个事情啊。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首先呢，我想向这个柴静致意，致以这个敬意。我觉得他可能要说中国最值得点赞的人，可能就是他了。另外，我觉得这个恐怕刚才说的，就是说一个是两会是不是会失色，一个另外是这个是利益集团的这个争斗。
对，
我觉得这个两个因素都有，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这个我们知道。环境维权，往往是一个群体性事件，这种群体事件会直接影响到中共的这个执政安全。我觉得他们最担心的是一个群体事件的发生，用这个雾霾作为一个所谓的这个一个总体的统一的议题，来动员社会力量，动员这个公众的参与，造成这个所谓他们认为是社会的动荡。引发更大规模的或者是像这个社会运动，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好的，龙先生，请教您这样一个问题。前几天您参加了我们这个节目讨论啊，您呢还也是谈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这个雾霾片《穹顶之下》这样一个话题，但当时呢还没有被禁。在这个穹顶之下这个纪录片出来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啊，有所谓的阴谋论，就是说这个柴静他一个人呢拍出这样一个片子也好像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一方面是这个他有这么多的这个人方面的资源，还有资金方面的这个来源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议论纷纷。那么这一次呢，您觉得这一次突然把它禁掉了以后呢，以上的就是之前的那些所谓的阴谋论有没有什么值得可以拿出来说一说的？
我觉得这些阴谋论完全不值一提。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心理，我只能说他们是羡慕嫉妒恨吧。他觉得柴静说的这些内容我都懂，为什么就能他出名，然后我谁都不知道。其实这样的心理在中国人当中，特别是中国的读书人当中非常普遍。我觉得这个问题完全不值得讨论。
那么您作为这个此前在中国做调查记者，在中国的媒体从事了多年的这样一个传媒的工作者，那么您据您以往的这样一个经历，那么中国的宣传机器是怎么样进行运作的？就是说对某一个作品或者某一个话题、某一个事件进行控制的，您给大家简单解释一下。
OK， 实际上柴静那个片子啊，它是充分的利用了体制内的这种缝隙做出来的，更多的这种努力是他个人，体制内的那种，比如各种势力之间的这种争斗啊，甚至是有周永康、蒋吉敏他们已经被抓掉了，这样的片子在上线的时候，他面临的压力会少很多。他的资金来源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的资金来源就是他的那个看见了那本书的稿费，那本书卖了150万本，按照中国目前的这种版税的比例的话，他大概能够挣到200万到300万之间，所以他用100万去拍这样一个纪录片，我认为不是什么大事儿。 然后这个纪录片从拍的这个角度来说，它的难度并不高，就是包括它后面呈现的这种形式，它借鉴了美国电视台的这种这种话题性的这种呈现方式，实际上是比较新，但是呢成本没那么高。
对，有一点呢，我想请二位来谈一下，就是说的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个官方对他的支持。一开始出台的时候，有人民报在给他这个点赞，然后呢还有这个新上任的这个陈吉宁环保部长陈吉宁先生也出来说，还把他这个作品呢和这个50年前的美国的这样一个作家叫Rachel Carson， 他当年写的这个寂静的春天，那是一部非常非常具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一部作品。这个著作呢是因为对当时的这个化学杀虫剂对环境造成的对美国环境造成的影响所进行的揭示，而且他的揭示这样一个揭示的这样一个事情以后，在美国也遇到了这样相应的这样一个阻力。那么谈到说财经这个事情呢，引发阻力是来自于石油业的，那么Carson 这个阻力来自于这个美国的像杜邦公司这样的化工业，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谈。就是说当初呢起初的时候有这个官员还有官媒在支持，那么我们也不能否认官方对他可能也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支持的这样一个态度，您怎么看呢？有人谈到，对不起加一句，就有纽约时报引用了这个传媒界的这样一个评论，是叫展江啊，展江教授在北京，他说呢，可能是这个官方把这个东西拿做一个试探性的这样一个试探一下这个风向的这样一个东西拿出来试探一下民意，后来一看，不得了，压不住了，收不住了，马上就干脆就把它给卡掉了。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体制内有很多有良知的这个记者，他们对这个公众关注的议题，尤其是安全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这个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关注。只要有一点缝隙，他们都想方设法的要打开一个这个局面。环保这个问题是一个所有人都面临问题，包括统治者、包括权贵精英们都会要受到他的这个伤害的问题，所以他本身政治性不是特别的强，根本就应该说没有具备这个政治性。那么因为这个体制内里头有很多有良知的记者，有同事呢有部门之间的这个利益的这个矛盾，那么像环保部它本来是一个很弱小的这个部门，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权力，那么他对这些一个大的国企的监管要受政府的控制，要受这个要监管这些人，同时他有自己又利益的这个相关腐败啊等等这些东西都连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他这个阻碍是各方面的，这个就是说党体制内也有不同的声音在这个问题上，那他可能得到环保的部的这个支持，高级官员的支持，人民网的一些支持，我觉得体制内有很多有良知的人，包括一些个在领导岗位上的这些人，我觉得这点应该要肯定的，大家都是想希望治理这个雾霾，但是怎么样去做，
阻力肯定已经显现出来。这个影片被封杀了以后呢，在这个两会上人大呢期间，陈吉宁环保部长陈吉宁在开记者会的时候，我们昨天这个东方写了一篇报道，可以请大家到我们的这个网站上去看一下，就讲到了这个在会上没有人提到问到他，这个陈吉宁没有提到柴静这部片子，陈吉宁当初是对柴静这部片子也是非常赞不绝口的，而且是陈吉宁拿这部片子和这个寂静的春天所做比较的，
对对对。
那么他在这次记者会上只字不提，找到了几个记者呢，三个记者也都没有再问这样的问题啊，看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上面已经定了调子了。那么请一下这个龙先生，您谈一下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其实这个事情非常简单的一个，因为我们自己做过这样的工作，我们很清楚它是怎么回事，就是片子出来以后，我们充分的利用体制内的缝隙，我们把这个推出来。柴静它还有一个特征非常明显，它是介乎于影视名人和新闻人两者都兼具的这么一个公众人物，这样的公众人物在中国具有非常大的人脉资源，这样的人脉资源它不仅仅是民间的，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体制内的人士。比如他发布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事先的保密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的朋友包括我自己的很多朋友都接到了短信通知，就说千万不要泄露， 一旦泄露这个片子就死掉了。实际上在前期的保密把这个片子限定在一定程度的人他是看不到的，包括中宣部的一些高层，所谓的高层他不知道这个事情，也没有人会给他说。人民网这一块呢，坦白的说，事前也经过了一个审查，但这样的审查呢，它和中宣部广电总局那样的审查和国信办那样的审查完全是两个级别。如果这个片子一旦进入了国信办的审查范围和中宣部的审查范围，这个片子完全没有出来的可能。
那龙山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就是您刚才也提到，现在您的分析里头也讲到说，其实财进他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他是游走在一个体制内的一个可能被允许的范围。那为什么现在会产生了一个先褒后贬的一个状况？是他究竟还是踩到了一条红线吗？还是因为两会的关系？
这事儿跟两会没什么关系。尽管中宣部发布了一个禁令，发布了一个机密的文件，说为那个两会营造什么什么更好的什么共商国事的环境、舆论环境，那纯粹骗人的，找了一个借口。这个片子的封杀实际上很清楚，真正在体制内做新闻的人，想做好新闻的人，都是在打，我们有一个术语，这个术语说出来很幽默，叫打擦边球。就是水平越高的人，这个擦边的技巧打得越漂亮。比如我可以给你举一个非常清晰的例子，就财经这个片子它在后面为什么要加了一个我们怎么办，这就是标准的就是再把所有很痛苦的事情都说完了，比如能源垄断都说完了之后，我们一定要端一盘出来让人看着还不错的心灵鸡汤，让官方方方面面都不觉得这个东西太刺眼，但实际上我已经把我想说的话已经说出来了。当然最后关于体制的直接的批评我不敢说，因为一说的话这个真的就彻底死掉了。
所以您觉得这不是用来试探风向，官方用来试探风向先放后收的这样一个是吗？
这么
认为吗？
只要在我们真正调查记者做过的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所谓的风向是这样，体制内会有一部分力量对中石化这种非常的不满，他们在某些时候起了一点所谓的正面的一些作用，但千万不要高估这个力量，这个力量非常脆弱。
有人提到了，对，有人提到就是说的，他之所以敢去批中石化，是因为周永康倒了，你怎么看这事？
是的，周永康已经倒了，蒋洁明已经抓了，中石化实际上在中国的社会目前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讨厌，我们还不说人人喊打，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片子，它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体制内，它拥有一定的认可度，因为环保题材在中国它的空间远远大过其他任何题材。比如环保，关于环保类的新闻，甚至是调查，深度调查，它的可操作空间大于一个恶性的公共社会事件，就是这种社会新闻类的事件，远远大过。
那我现在想请教连潮，刚才我们听到龙山先生这样的分析，一方面讲说这个片，您刚才一开始你也讲到说，他对这个可能先褒后贬一个态度，是因为他担心影响到他的所谓的执政的上面的一个成绩。但是我们也看到是说，这现在这个中石化还有这个成为过街老鼠周永康已经倒了等等之类的，是不是在这一方面反对势力在削弱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经常讨论到说把反腐的成绩当成一个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一个成绩，是否会慢慢的把反腐的这个做法呢拿来作为反雾霾，然后把反雾霾治理污染作为它一个执政合法性的成绩呢？
我觉得肯定是这个趋势，因为这个习近平在两会上面也特别谈到，就是说要不能光借东风，要贴碗之污。那我想他们是有这个想法，因为他直接危害到人们这个生命安全，不仅是危害人民生命，就危害下一代的这个生命安全，这个影响非常非常的严重。我觉得他们也认识到这个危害，但是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完成这个东西？就是说，今年的1月1号，那个中国反保法正式的出台这个实施， 那这个反腐法呢是认为是历来是最严厉的最严格的一个法律，
嗯，
但是是不是中国的春天反腐的春天就到来了，嗯，这个可能很值得这个有刚才你谈到的，这个，
对，节目之前我跟你问了讨论一下这个事情，关于寂静的春天是五十年前，
对，
当时的这个杀虫剂啊这些像 DDT 这样的东西
是
对人民造成的这样一个危害，
对，
由这个 Carlson 写的这本书揭露出来了以后，他受到了很大的阻力，那个阻力也是来自于利益方，利益方呢就是以杜邦集团为代表这样化工产品的这样生产商，那跟柴静先生讲的这样一个雾霾，那雾霾背后的利益方呢当然就是石化部门了，
对，
那么看一下这个过往的这个寂静春天这本书造成影响力，以至于后来在美国发这个对这个环保运动所起到这样一个影响，您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里边，柴静这部纪录片会不会起到类似这样的作用？
我觉得应该说是一个中国环保的一个集结号，如果是我来看这个他的这个片子的话，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限制就是在这个体制问题上面，因为在美国这个一个是民主机制 ，Carlson 这本书呢引发了很多一场社会运动，在各个层面上面，不仅仅是在一个就仅仅环保方面，还有很多其他社会层面都引起一个革命性的这个一个也开创了一个革命性的时代。那么我们看其他的政府，像日本也是同样的情况，因为过去的日本公害的这个影响，日本追求高度的这个经济发展。忽略了这个环境，那么造成很多公害污染。日本也是通过公众的参与来，一个公民社会的参与来消除这些一个公害、消除污染的情况。中国呢没有这个机制，日本呢已经有一个法治的这个社会，已经有一个公民的社会存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尤其是中国呢没有宪法保证的这个人民的这个发言自由的这个言论自由，什么东西都是在这个穹顶之下来进行控制操纵，所以呢很难，即使有这个比较严格的反腐法呢也鼓励公众的参与，就通过起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做法，就是美国、英美包括日本，都是通过公众的这个起诉，
嗯，
来在法庭上呢起诉这些既得这个利益集团企业，得到大量的胜诉，普遍的胜诉，
嗯，
这样的推动了一个整个的环保运动的发展。
这不光是一个环保的问题，在这部电影在这部影片里边，柴静明白的提到了国有企业利益的
是
这样一个事情，就是说国有企业改革这方面的事情，
对。
那么就是利益集团在背后，那他呢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理解？刚才龙先生您谈到说，环保议题在中国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家能够谈的，就是官方呢看的不是很紧。但这现在呢，他又谈到这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大家都知道，这个坏账一堆啊，然后呢，因为背后都有巨大利益方在抵制，所以一直改革推进不下去。这也是中国经济现在增长发展的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难题之一。您官方呢也有意做这一方面的这样一个改革，但是呢因为这个利益原因呢没有办法推动下来。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觉得已经不仅仅是利益的问题了。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制度啊，它解决不了任何最尖锐的问题，它没办法解决。比如我们说到的刚才和那个寂静的春天呢来比较，完全没有可比性。美国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法律体系在后面作为后盾，权力，行政权力，他不能去干预法律，去左右法律的走向，左右一个事件的走向。特别是在中国不是的，中国所有的法律都必须为权力让路。我们刚才说那个制定了最严苛的这个所谓的环保方面的法律，那我就想问，宪法够严肃了吧？宪法够大了吧？目前在中国的宪法是一个什么情况？言论自由在哪？决策自由在哪？
好的。
你说公民参与、公民社会，中国现在控制的最严的、最警惕的就是公民社会。我们也看到了，最近有几个女权运动的小姑娘又被抓走了。
那龙川先生，我想接着请教您，您提到公民社会这个部分，我们知道其实中国有很多的公民是关注环保的，像在这个江苏的环保人士吴立宏啊，我们知道说之前他非常关注因为环保而这个声名大噪，甚至还被新华社评为十大杰出环保人士，但是依然他在2007年也入狱了3年。所以说中国的环保人士或者是公民关注环保的人都很可能受到许多不同程度的一个压力。那您来看柴静他在未来是否会面临类似像吴立宏这样子一个压力呢？
柴静现在的压力已经很大了。他那个片子出来的时候，我就当时中宣部的禁令还没出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很短，就说这个片子的寿命不会超过一周。我当时变成是非常乐观的估计，结果到第3天就已经出问题了，中宣部的第一份禁令就下来。在中国环保是这样，不仅仅是环保，任何一个领域都这样。如果当你的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会认为你对他的制度、对他的统治构成了威胁。
是，
比如，
请讲。
我们说的江苏的那个环保人士，当他面向社会、组织民众去关注这个事情的时候，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力量的时候，中共马上把他当成政治犯拿下。你写文章，你的粉丝到了一定什么，到了一定的量，我们按照我们圈内的说法，一旦突破50万这个线 ，OK， 你就已经成了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所以现在这个网络媒体呢，还有这样一个对这个管制者有这么样一个作用，就是说他可以计算，他这个粉丝到底有多少，那就是看他的影响力有多大，是吧？
我们现在网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不过在接这样电话之前，我想也听一下联朝对于柴静的未来的看法，接下来柴静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前途？
我觉得可能是他现在已经面临很大的压力，就是说可能呢，就是尤其是立德这个集团对他的压力可能会更加的这个加强。
已经有人站出来了。
对对对，而且有些这个批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公正。你看那个中石化的董事长，人家问他问题说，不是我的雾霾，我听他就讲的话，心里就骂了一句粗话。我觉得这个中石化要负很重要的这个责任，因为但是这个责任是人人都是，这是人人的雾霾，是中华民族的这个雾霾。我们要是不合力解决，不通过一个公民社会，通过政府，通过这个各个社会力量来消除这个雾霾这个隐患的话呢，那可能会中华民族就会有这个灭顶之灾。
是，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样的问题啊。您觉得就是说，如果要是真的这个对民众的健康造成危害到一定程度的话，难道官方都不害怕这些民众起来造反吗？
他希望他自己来能够在我掌控之下来治理这个雾霾，但是呢，他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这个体制已经走到一个尽头，不可能通过自己来控制自己，来改造自己。而且呢，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他没有反思自己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就是这个权力的问题，权力的高度垄断，然后没有认识到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现在还不反思发展是硬道理 ，GDP 这个东西。
好的，我们现在来了很多，我们现在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来接听的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首先请说。
对，好，关于第一个话题啊，我是这样觉得的，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一开始并没有被禁，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作者这个身份，他是原先这个前喉舌记者这个身份，还有文章首发在这个官方刊物上
啊。对，你指的是什么文章？我们现在讲的是柴静的纪录片，不是文章，您谈的是
啊？对，柴静纪录片这个情景之下这个、
是对
啊。所以使众多这个喉舌与真理部产生了一个乌龙，然后之后这件事情发展啊，我可以就是说展现了就是说中共对于媒体和大众言论自由的这种掌控能力，还有这个掌控的手段。但是无论如何狡辩或者是转移事件，都不能否认，大家都知道雾霾无疑是对身体有害的。但是真理部我们从这个真理部发令之前还有之后，是从这对这些文章的这个冷热处理，表现出这个利益集团根本就不会为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去发言，也没有意愿或者是动力去改变什么。
好的，谢谢山东邹先生您的意见。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把机会也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请上海的张先生，请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
你们好。那个财经说的这个雾霾当然是大事情，我们凭什么要生活在这个雾霾里边呢？还有更严重的水污染和土地污染，这些还没有先出来。那么就是说，你领导人，你对这个雾霾是怎么认知的？这个就是反映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一个想法以及他的一个做法上面。两年前习近平在北京一个街头上说什么雾霾，什么雾霾，他说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时候量250，这个话我讲得很奇怪。那个时候延安是根本没有工业的，他讲的雾霾可能就是那个沙尘暴，那个概念都搞不清楚，说明他什么轻描淡写。所以说这个雾霾目前没有办法好，只有那个 APK 的时候为了面子就政治化了，是吧？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边，把湖北的所有厂都关掉，关掉将近10000个厂，才出现那个叫什么 APK 了，这是讽刺。
好的，谢谢上海张先生的意见，
谢谢你们啊。
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李先发表您的看法，河北李先。
你好。
你好。
那个雾霾天的火爆是那个肯定是那个政府始料未及的，随着讨论的深入，最终都指向了政府体制不改，雾霾难消，这就是中宣部最害怕的，他只能采取掩耳盗铃的对策，欺瞒侮的愚民政策是中共的一贯本色。其实现实中真正醒悟的人只是极少一部分，但中共的宣传政策一来就是少唤醒一个就少一个敌人。完了，
好的，谢谢河北李先。最后我们请江苏的周先发表您的看法，周先请说。
你好。我觉得这个雾霾的问题是因为这个发展所带来的，现在土地啊各方面水啊空气啊都要污染的，但是说治理起来就是很难的，就看我们其他的怎么办了。好，谢谢。
好的，谢谢江苏周先。那我想请教一下龙灿先生，刚才两位观众朋友，包括上海的张先、江苏周先都提到这个所谓这个发展是硬道理啊，这个雾霾是发展而带来的。这个柴静在他的纪录片里头也提到说 ，APEC 蓝要出现呢，当时必须要减少一半的污染物，所以有那么多的工厂停产，造成了当时北京周遭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停滞。那所以您认为说，在治理雾霾、治理污染的情况之下，中共愿意花多少的经济成本来做这个事情？
坦白的说哈，如果能够治理，他们认为他做得了，他愿意花一定的精力去做。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悲剧是什么呢？他们认为他们做得了，但我们都知道他们做不了。但是他还在告诉我们他们能做得了。
好的，刚才几个观众提到这样一个宣传方面，宣传部门怎么样对付这个事情的问题？周先生谈到说，这宣传部门的一个乌龙啊，没有搞清楚状况。江苏周不是河北李先生说这个是雾霾片大热火爆，是宣传部门还有官方始料未及的事情。那么就是说，官方呢当初呢对这个事情可能是没有这个意识到的，这个事情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那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民意呢反映出来了。您觉得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宣传机制啊，刚才龙先生也谈到说中国这个宣传部门是怎么样进行操作的，看他几十年来这种操作的手法也没有怎么变，那都是很笨拙的办法，但是呢似乎呢在现在还是有效的。您怎么看？对不起，龙先生您先谈。
不对，他们现在的那个新闻管控的手段已经进化到相当高的程度了。我上次专门写了好几篇文章就说这个事情，就是比如关于他们的这种大数据对这种所谓的舆情监控和舆情分析的这种大数据全套自动化系统，你甚至每一个跟贴的人，你评论的人，你处在什么样的位置，而在你这个所谓的位置周边会形成多大的这种评论群体，这个评论群这个评论对象是在他们看来是正面的评论还是负面的评论，所有的数据一目了然。
是的。那么最后呢还有给您一点时间，就请您谈一下，就是说网络媒体在这方面 会不会形成突破？啊，对不起，我请韩先生谈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和猫跟老鼠之间的关系，要摸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群众，我觉得这个通过新的媒体技术，那么也会找到一些个突破点。那么总是会有这种互动的。我觉得还是要相信这个民众的网民的这个创造性。
是，龙先生，您给您一点点时间，请您做一下回应。
我觉得是这样。微博刚出现的时候，中国大陆出了一句名言，叫什么？微博改变世界，微博改变中国。结果一年以后，微博没能改变中国，先把自己给改变了，变成了实名制。
好。
他们对技术领域的利用已经到了非常厉害的地步。
好的，
这个、
您是可能是迟，对不起，实在抱歉，因为这个时间呢，第一话题讨论时间就到这里了。时间关系，关于这个柴静的雾霾纪录片遭到中国封杀的讨论到此结束了。感谢韩连朝先生还有龙灿先生参加这个阶段的讨论。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为何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来美国产子，来美国生，美国人。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